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友的同学们，良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空中又见面了，我是黄雅各老师。您在收听的课程是良院的当代伦理学课程第五课，伦理学的非律论与处境论。这门课程是特别来探讨信徒面对当代社会与是非与道德的回应，因为我们是当代伦理学，所以我们面对当代的现在的各式各样不同的道德回应的问题，同时呢，我也要知道说我们用的是什么样子的方法。所以在伦理学，我们在接下来这四课里面呢，特别向大家来解释与说明的就是这六种不同的方法。方法论很重要。有人说我相信圣经就好了，可是你究竟引用圣经你是用哪一种方法呢？所以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了解方法论，然后呢我们来引用圣经的时候知道我们的方法论，知道我们的根据在什么地方，我们引用圣经来面对我们目前现在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的。首先我们讲到非律论，非律论我们在前几堂课的时候就讲到叫做 antinomianism， anti 反的反方向的 normianism， norma 是希腊文里面的律法， normianism 是凡事都要遵着律法的呢，它又反，所以呢就是反律论，反对律法，反对有任何律法存在。所以这个理论呢，否定有约束力的道德律的存在，并且坚信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三种古代世界运动对现在相当有影响的。第一个叫做进程论，不是进化论，是进程论。这是在古代的希腊哲学家 Heraclitus， 叫赫拉克他赖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赖托说，人不能两次踏入一条河流，因为水是不断的更换的。赫氏相信万物不停的在流转，所以说没有什么固定的律法可循。另外一种在圣经里面也有，特别有提到叫伊庇古罗学派享乐论。伊庇古罗的学说更促进了相对伦理的发展，这一派相信善良的本质呢在于快乐，而恶恶的本质呢就是痛苦，这学说被称为享乐主义。伊庇古罗学派在圣经里面讲他们就吃吃喝喝，就当然不单单吃吃喝喝，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凡事都要享乐，凡事让我能够觉得能够快乐的那就好的，所以说没有什么道德的律法存在。第三种叫做怀疑论，那主要呢在古代的怀疑论者叫做塞斯托恩佩里克斯 Sectus Empiricus， 那他是说因为在一切事情上都在会变，所以说呢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保留他的判断。所以除了在古代的这个著名的怀疑论者，近代的哲学家 David Hume， 休谟，中文的翻译叫休谟，是近代的代表人物。怀疑论者坚持任何的事物都有两面，一切的问题呢都可以辩论到僵持不下的地步。啊，这很有意思啊！他说你最后被辩论的话，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怀疑论他说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绝对肯定答案就不可能得到，所以我们在一切事上都需要保留我们的判断。非律论在中世纪的非律论呢，主要有两大派，一个是叫权宜论，12世纪的 Peter Abelard 阿伯拉德主张出于善意的行为便是正确的，而怀恶意的便是错误的。很多看来是坏的事，其实都是善行。比如说意外杀人不需要在道德上面负责任，同样抱着错误的态度，若意图受人赞赏来施舍，就不能算为是善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行为的对错是相当于当事人的意图而定的。这是 Peter Abelard 他的权益论，他们主要的主张。到第十四纪 William of Ockham 也是一位哲学家，他说意志论。十四世纪的意志论是这样说的，主张一切道德的原则都可以追溯到神的旨意，所以神看为是非对错是可能有其不同的界定的。 Ockham 相信一件事物之所有是正确，是因为神如此选择，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善的，神才如此定旨。倘若这样是对的话，那今天在道德上正确的事，明天可能就变成错的啦。虽然基督教的意志论相信神不会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上改变其旨意，可是呢，意志论的学者他们觉得说，他们还是不能够肯定，所以道德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他们不能肯定。因此，意志论最后的演变不就是像非律论了吗？好像就在为非律论来铺路了。唯名论，唯名论也是从奥肯的思想体系而演变出来的。唯名论否定所谓的共相 universals 共相，相信根本就没有普世性的形式或者本质，而只有具体个别的事物存在。共相只是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而不是现实里面。现实是彻头彻尾个别的，比如说根本就没有人类本质这回事。个别的人类可以存活在这世界上，可是人类这个观念呢，只是在脑海当中的概念而已。我们不难看出来，这种想法如果应用在伦理上面，善良与公义就不存在了。与别人不同的个别的异形是有的，但是公义不存在。公就是整个整体的共相的公，义呢在唯名论来看的话是不存在的。近代的话，这个其实我们比较更熟悉的就是功利主义了。近代的非律论包括功利论、存在论跟进化论。大家听到现在进化论与刚刚讲的渐进论是不一样的。功利论 Benz 边心 Benson 基于古代享乐主义，就设立了一个原则，能为最多的人带来最大长远利益的就是便是当做的事。这个原则呢，有时称为功利数学。边心认为数量衡量利益，能够带来最大的快乐以及最少的痛苦就是好的。那另外一边呢，就是米尔。米尔呢，虽然以相同的功利数学作为形式的原则，可是与质量作为衡量的标准。所以米尔认为说，不是用数学来算出来，不是用数量算出来，他相信快乐是有高低之别有分别的。他甚至说一个快乐的人比一头幸福的猪还要好，因为人有理智和美感的这样子层面，比起动物只有肉体上的快乐，在质量数量数值上面要来得更为的高级。可是无论如何，功利论都否定绝对的道德律的存在，它只着重着能够带来最大的快乐的事实，而快乐的标准却随着人和地的不同而会改变。存在论，齐克果是现代存在主义之父，非常著名的一位丹麦的哲学家。他虽然是一位基督教的思想家、哲学家，可是很多的学者都相信，他认为人最高的义务是超乎道德律之上，这样子的看法已经为非律论大开方便之门。 西哥国虽然诚心的相信不可杀人这条道德律，但他也相信神的命令亚伯拉罕杀掉他儿子以撒，在创世纪第22章，他相信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合理及不当的，所以必须以信心的跨越来超越伦理。 Leap of faith， 信心的跨越来超越伦理。我想这个在讲到存在论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呢，都会碰到很多这种存在论，尤其后来走到都是这种无神的存在论，比如沙特的无神论的这种存在论呢，都常常会来引用这句话啊，是有神论的存在论的齐格果说过，信心的超越，我们要 leap of faith 来超越。超越什么？在这里说来超越伦理吗？值得我们来思考。而非基督徒的思想家，比如说 Jean-Paul Sartre， 沙特呢就更进一步讲，将存在论的非律论距离说得更短了，就存在论跟非律论呢更接近了。沙特主张在道德上的行为是没有真正意义的，所以有本书他写叫 Being and Nothingness， 在这本书里面他用这样的结语说，一个人无论是独自醉酒还是当国家元首都是一样的。进化论，进化论呢，我们也特别主持在生物上的进化论跟在社会进化论在哲学上的进化论不是同一回事啊。生物上的进化论与哲学上的进化论不是同一回事，可是因为开始有生物上的进化论而导致到后来的哲学上的进化论发展出来。进化论在达尔文之后呢， Spencer Spinside Herbert Spencer把进化论扩展到一套宇宙理论，已经进入到哲学的范围。 Thomas Hershley 赫胥黎和 Julian Hershley 这两位 Hershley 呢制定了一套进化伦理，所以进化伦理是哲学，生物进化论是在生物学，这两个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两个不一样。这一套理论呢把一切有助于进化的事物都看为为善的，有碍于进化的都看为为恶的。 Julian Hershley 朱利安·赫胥黎将进化伦理定了三个原则，看重每一个进化的可能性是正确的，尊重每一个人独特性并帮助其发展是正确的，构建一个社会进化的程序也是正确的。好，那我们看到像从生物的进化论慢慢演变到了哲学的进化论，然后会不会有人就利用这样子哲学的进化论而作为来达成他的政治目的呢？希特勒就是了。法西斯主义的希特勒在他的一本书《我的奋斗》里面，他就发展了一套进化伦理，他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用在人类的民族里面，他结论是进化既然造成了优秀的雅利安民族，就是我们白种人，所以我们应当加以保存。他又相信其他低等的民族应当被歼灭，所以希特勒用这样的理由屠杀了将近600万的犹太人，还有600万其他非雅利安民族的人种。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感情论，爱耶主张一切伦理的陈述都是感性的，换言之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感情的抒发。不可杀人其实意思说我不喜欢杀人，说我觉得杀人是错的，伦理的陈述不过是人主观的感受的忠告，根本就没有神的命令这回事情，一切都是相对的于人的感受而言，所以对全人类最具有接受力的客观的道德律是不存在的。所以非律论我们现在已经看了那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这个真的不可行的。那最著名的就是尼采了，德国的无神论的这个哲学家尼采说神死了是我们把他杀死的， 当神死的时候，一切客观的价值都随之而失去了。俄国小说杜斯托耶夫斯基说得好，神死了，一切的限制都除去了。尼采认为神的死亡不单今天属于神的价值要随之而去，而且造成人类自我创立的价值观的需要。他认为我们在创立价值观的时候必定要超越善恶，定旨何为善的神既然不赋予存在，我们就必须以意志造我们自己的善。所以在他的书里面就有这样一个讲法，叫做要有超人，要有这样的超人。虚无论说神不存在，所以就没有绝对的价值。所以以上所看到的这些是非律论。非律论在当今要讨论到道德伦理学的这个讨论的例题当中，他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叫做伦理道德，那就不必讨论了，所以非律论根本不可行。第二个，这边讲到处境论，处境论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处境论是根据观点，一切都相当于当前的环境，所以呢，当代的伦理学家叫 Joseph Fletcher 富勒切尔，虽然自称是相信一个绝对的伦理法则，可是他的绝对道德原则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内涵。什么叫做处境论呢？我们等一下在非律论之后我们会更加详细来讨论。所以非律论的基本的信念是否定道德律的神性，否定道德律的客观性，否定道德律的永恒性。它不是反对规律，它反对呢，所有大部分的非律论都是没有律法，而不是反对律法。他并不一定反对律法，都觉得没有客观的道德律而已，并不表示他们不是什么律法都有。所以大部分的非律论都接受家庭需要规则，正如社会需要法律一样，可是他们了解没有法律的社会是不能运作的。可是追根究底，他们说没有任何一条道德的律法是能够超过一切的。非律论呢，是不是有正面的贡献呢？他们非常注重个人的责任，注重感情的元素，重视人际的关系，注重人类伦理的有限性。所以我们对非律论的一些批判说，对进程论的回应，万物流转，他相信所有都是相对的，可是呢，在这所有当中，他自己都承认是有一个道 Logos， 我们说的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呢，是有个不变的道理的，所以这个道是全人类的绝对律法。所以他虽然说万物流转，他还是相信有一个绝对的道。但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道，对不对？对享乐论的回应，将快乐设为善的本质，这当然有其需要值得批评之处，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是善的，其实不是一切所有的痛苦都是恶的，人的快乐会受了环境的影响，但价值确实不会。对权益论的回应说，其实希特勒也认为了他的大屠杀是出于善意的，他想除去世界上较为低等的人，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其他一些对非律论的一些批判，对功利论的批判，对存在论的批判，对进化论的回应呢，我相信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那我们今天对一个总结，我们说总结批评呢，非律论是伦理相对主义的激进派，否定了任何伦理的绝对规范。然后作为一个适当的伦理系统，非律论最大的问题就在它反对一切有约束力的伦理价值，是作茧自缚。所以否定了一切价值的人也必定重视他去否定一切的权利。还有呢，非律论是纯粹是主观的，那人生的赛事里面没有给任何的客观的规律。事实上非律论的人生不过是一场严肃的赛事而已，只不过是一场混战。第三，这理论是太过于个人主义，我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子。第四，实际运用在社会里面没有什么效用。所以呢，这样相对于规律非律论说没有任何的道德的律法的这样子理论里面，就有 situation ethics处境论的这个伦理学家叫做 Joseph Fletcher 富勒切尔，他就是在这个理论里面最重要的支持者。他认为处境是介乎于律法主义，就是凡事都有个律法要来规定的，叫 legalism 律法主义，跟 非利论就是 antinomianism， 就是没有任何的道德律法当中的，他自己这样认为。非利论认为没有任何的律法，而律法主义者呢认为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他一个律法。富勒切尔的处境论只有一条律法，他的这条律法呢就是爱的原则。由于富勒切尔宣称他的处境论是效忠于一条不可违反的法则，所以这也可以称为叫做单律的绝对论，只有一条律的绝对论。那非利论与律法论当中两个极端呢，所以说这个处境论呢说我们不是说完全没有律法，也不是凡事都有律法，我们其实是有律法，不，我们只有一条律法，就是要以爱为责任。所以处境论是以爱为责任，是唯一的律法，只有一条律法。弗勒切尔认为在处境论里面建立一条只有一条爱的律法，只有一个武器，只有爱的诫命才是明确的善，唯一伦理的命令就是以爱心做出负责任的行为。处境论只有一条律法，就是以爱大致上是为最高的准则，并且多数大致上有可靠的智慧，就是要靠着我们自己的 Sophia， 我们的智慧的条规的辅助来决定究竟什么是适当的时机当中怎么样来确定是最高的爱，能够实现这最高的爱。所以在各处境中负责人的决定的智慧是否能够满足爱的需要，所以在各个不同的时机里面，弗勒切尔说律法主义以智慧为偶像，非律论者弃绝智慧，而处境论者则善用智慧，听起来其实非常诱人。所以在处境论呢有四项制定的前设，就是说它是实用主义，富士认为实用的方法是我们在处事时候呢对错不过是权宜之计，要有果效，能够满足爱就是最好的。相对主义绝对的只有爱，其他的一切都是相对于爱的。第三，实证主义就是说他与实证主义的观点和自然主义正好相反，他相信价值是由意志的决定，不是由理智无关，所以人类是基于其价值观而决定，而不是因为从大自然中演绎出来的。所以道德价值是人感情的抒发，而不是人生的规范。位格主义，道德价值不单单是在位格上的表达，位格也是终极的道德价值，本质为善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而本质上有价值的才是有位格的人。所以爱的争议呢，就是事物要被使用则人要被爱，所以真正爱的争议只有人本身才是善的，一切有利于人的出发点才是对的。处境论呢有这几项基本的命题，本质的善只有一个，就是爱，完全别无其他。基督徒的决断的法则也只有爱，并无其他。爱等于公平，因为公平是爱的分配，别无其他。不论是否喜欢灵舍，爱都愿他得到益处。第五，只有目标能够使手段正当，别无其他。这事实上就有点像功利主义了，是不是？第六，以爱来做决定是看处境而不是看规范，不是看规范，是看你最近你的这个处境你的情形而来定的。那这案例怎么样来用呢？以处境论来讲怎么样来用呢？如果为他人利益而奸淫的话，可以的，对的。为了爱国来卖淫的话，对的。为了牺牲性而自杀，对不对啊？也可以的。正当的堕胎，弗拉切尔虽然认为在原则上要能够来控制人口，节育比堕胎要来得好，可是在某种情况下他赞成是堕胎的。仁慈的谋杀，如果有些人被困在焚烧的飞机里面没有逃脱的希望的时候，要求我们将他枪杀，我们可以吗？他说仁慈的谋杀也是好的。所以弗勒切尔那边说要超载救生艇沉没，把一部分人推下海里面，这也是对的。所以对处境论文的确是有一些评估，坚持用一个绝对的法则如爱，很明显有它的优点，可是也有它非常大的缺点，因为它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感情主义呢流于偏激。它是有个规范，可是规范呢只是完全靠着自己来做判断，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它虽然是一个绝对论，可是它绝对论呢它是有爱为原则的时候，它这个爱只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说是不是爱的时候呢会有很大的出入。 他解决法则抵触的问题的时候呢，任何在道德上的冲突只要诉诸于爱的律，至少在理论上就一定可以凌刃而解。可事实上是不是能够做得到呢？处境论的评估说，在了解不同的处境的时候的价值跟注重爱与人的价值当中，的确是有它的优点，可是它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只有一条法则太过于笼统，处境不能界定爱的意思。可是呢，多条普世法则是不是有可能呢？处境论完全没有否定说通过一条普世法则可能性，可是呢，基于几点理由，他说，首先弗勒切尔说多律的立场是律法主义，其实并不是如此。处境论至少暗示说有单一条绝对法律的存在是解决法则抵触唯一的途径，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只要说另外还有三种不同的途径，我们接下去会来讨论的时候，事实上也可以来解决这个抵触的问题。弗勒切尔认为普世法则不可能从另一个普世法则来衍生出来的，他说中间公理是在措辞上是矛盾的，所以引申出来都是不能引申，然后演绎不像前提一样的普遍，根本没有理由的。可是呢，在实际上是不是有多条普世性的法则问题以外，弗勒切尔并没有消除这个可能性。所以单律处境论实在讲，如果按照实际上来应用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功利主义。所以最后的结论，处境论虽然自称为单律绝对论，相信一切都是应当唯一的绝对的一条道德律，用爱可以来所有判断，可是这条唯一的道德律不过是徒具其名而已，空泛的规范，它没有可以预知会在环境以外的内容，不同的处境就会决定它的意思，所以每一个人看他自己的处境自己来决定吧。所以这条单一的道德律变成不是道德律，是很空泛的绝对的道德律，在实行时候和没有绝对的道德律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处境论最后就变成了非律论。这是盖斯勒教授他最后做的结论。谢谢大家来收听这集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耶和华造物主，能力显穹苍，
山和海，风和雨，日月和星宿，
诸天宣扬，
全地欢唱，
耶和华你真伟大，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美伽，永远到永远，掌权不改变，万古地磐石，慈爱的天父，你的名配得最大赞美，耶和华你真伟大。天中藏山和海，风和雨，日月和星宿，诸天宣扬，全地欢唱，耶和华你真伟大，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美伽，永远到永远，掌权不改变，万古地磐石，真伟大。